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当经济复苏的时候，就给我们带来生活的繁荣。亚伯拉罕的牛羊增多，我们的房子也一直在涨价。有人说你把房子卖了去买一个大房子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但是有两个问题。我们知道卖房子赚钱，买房子现在可贵呢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人快退休了，大房子买了，大房子怎么样来付 mortgage 呢？那现在的房子已经有8个房间，当然是不包括洗衣房跟厨房，两个人住，还要买什么大房子？如果还要买大房子的话，这不是神经病是什么？当资财增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盘算也就多了，因此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，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钱。亚伯拉罕的财富增加，他的侄儿罗德的财富也不少，两个财主生活在一起是相当的不容易。两家的人，两家的牧人在这里纷争，就是希望自己的羊群有草吃。亚伯拉罕的策略就是合久必分，他要罗德离开他，但是他不是把他赶走，乃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。亚伯拉罕以大人物的胸怀，让罗德先采取主动来挑选。亚伯拉罕对迦南地可以说是了如指掌，但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你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在这一幕精彩的分家事件当中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人的拣选与神的安排是截然不同。首先我们来看人的拣选，就是罗德的眼。罗德的眼，他不是举目看神，而是举目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。人的眼睛是看他心里所喜悦的，所喜欢的。罗德看见这个绿油油的一片约旦平原，心花怒放，心里面可能在想，好在我的叔叔让我先选。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。英文圣经这样翻译， So Lot chose for himself， 为他自己， The whole plain of Jordan， 全部，把全部好的地方全部为他自己选去了，一点也没有留给他的叔叔。罗德的心，罗德的眼看到了这绿油油的全平原，然后有先发制人的机会，然后就一下子，这个我全部都要。他的心呢，人在迦南，心在埃及。这里有一句话说，这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亚伯拉罕把罗德从埃及带出来了，但是却不能把埃及从亚伯拉罕的心拿出来，从罗德的心里拿出来。 罗德尝到了埃及的风情富庶的日子，回到迦南以后，他仍然难以忘怀在埃及所过的日子，所以他所看见的东西都有双重的价格，如同耶和华的眼子也像埃及地，人在迦南，心在埃及。这不也是许多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写照吗？说是基督徒，活得酷像不信的人，看的是钱，想的是财。罗德有帐篷，但是没有祭坛。我们也是有房子，心中却没有空房为主。我们是否已经在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，还是已经住在索多玛了？罗德的一生有世俗的成功，属灵的失败，最后落到惭愧的悲惨的下场。眼望索多玛，心想索多玛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，最后住在索多玛。索多玛对罗德来说没什么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眼中罪大恶极。两种不同的看法，两种不同的价值。今天我们住在索多玛，与索多玛人生活在一起，我们觉得没什么，他们过的是他们的生活，我们也不要干涉他们的自由，人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这个后现代人不再认为国有国法、家有家规的必要，只要你喜欢，这是你个人的事。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情投意合的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，关起门来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，不关别人的事。但我请问，在公开的场合，在电视的画面上，媒体借着媒体来展示的丑态，我们有没有权利来干涉？我们如果束足于法，法在哪里？没有法治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个世界将成为无法无天的世界。更可怕的是，基督徒也没有感觉了。据报道，反对同性结合的基督徒越来越少。我没有说同性结婚，我不认为那是结婚。对，反对同性结合的基督徒越来越少。因为日子久了，见怪不怪，少管闲事。这就是罗德的处境，也是罗德的心态。所以他可以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他不只是搬到索多玛的边缘上，后来他就直接的，可能是因为利息比较低，就搬到索多玛里面去了。难道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写照吗？我们属灵的辨识力去了哪里？那罗德的下场就是人选择的必然结果，这是我们想要或者是已经在过的生活吗？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在索多玛的日子里面，觉得这些人所做的事情 是很正常，已经把不正常的事情当作正常，是不是我们已经对善恶、对罪已经麻木了呢？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只要做光，要做眼，我们对光眼的作用发生了多少？当我们照着自己的喜好，照着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我们的道路的时候，在人看来可能是成功，在人看来可能是富足，但是在实际上那个罪已经在那里侵蚀侵蚀侵蚀，所以最后说这个罗德所遭遇的，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是非常凄惨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神的安排，亚伯拉罕的心意更新，在埃及的失败给他学了重要的功课，他再次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在那里诸谈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他以前在那里诸谈，但是因为生活的压力，因为饥荒的缘故，他跑到埃及去。那跑到埃及去是因为亚伯拉罕不信，亚伯拉罕知道不信的结果是什么，在埃及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天天要把自己的妻子当妹妹，又要面对法老的眼色。有人说下埃及也不错，法老给他那么多的财富，他的妻子莎拉也得到了一个使女夏甲佣人，神也赦免了他的罪，然后让他能够重返故里，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不好？不错嘛。可是我们却知道亚伯拉罕在埃及所得的一切都成了他的麻烦，都成了他的问题。他得的财富使他与家人骨肉之亲，自己的侄子的家人发生矛盾，妻子的使女使他后来成了大祸患啊！这个祸患延及到今天，如果没有阿拉伯人，今天也用不着打伊拉克战争啊！知道吗？这个历史的追溯要追溯到亚伯拉罕，追溯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去了埃及，因为他去了埃及，得了一个埃及的女子做他太太的使女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一始祖成千古恨的这个问题。在埃及他过关，那罗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侄儿罗德也一起带到埃及去，那罗德是亚伯拉罕的晚辈，在埃及过惯了逍遥的日子，他的人生观就是以眼见为事，毁掉自己和他的全家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没关系啦，这不错了，那亚伯兰去埃及也不错啊，羊也多了，牛也多了，又有了这佣人啊，侄儿罗德也得了很多的东西，但是这些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所做的事情，看起来是很好的，但是很多时候带来更大的麻烦。所以亚伯拉罕在埃及的这段记录，这段日子给他学了重要的功课。所以当他再次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就回到以前他住的地方，在那里再诸谈，在那里再求告耶和华神的名。那同时他家里面又发生了问题，他的牧人跟他侄儿的牧人在那里为了羊吃草争草吃来吵架，发生争执。亚伯拉罕看到了，学到了重要的功课，争什么？要什么？你争来了以后又怎么样？所以他对他的侄儿说，你先，我让你，要往左我就往右，你要往右我就往左，你选。所以罗德选了，亚伯拉罕没有选，
Yes.
他知道一时的拥有并不是永远的祝福。亚伯拉罕彻底的悔改，使他的生命再重新点燃了信心的火光。亚伯拉罕的心意更新，亚伯拉罕的眼望上帝。罗德把好的东西都拿去了，但是亚伯拉罕一点也不紧张，亚伯拉罕一点都不紧张。有一位传道人牧师叫做 Warren Wisby 卫斯比牧师，他这样说，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占第一位的时候，什么是第二位，谁是第二位，谁是第三位都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这是很自理的。如果上帝在我们心目中是第一的话，什么是第二，什么是第三，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亚伯拉罕选择了上帝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候，约旦河全地都给他的侄子拿去了，又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他能够坦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。罗德举目看见了世界的财富，亚伯拉罕举目看见了神的安排。罗德得了平原，又失去了全地；亚伯拉罕得到山地，却存留到世世代代，甚至这里说直到永远。亚伯拉罕得了罗德得了物质的东西，却失去了家人，太太变成援助，两个女儿犯罪堕落。亚伯拉罕得的是神的应许，子孙多如天星地上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不只是向东看看到一片约旦的平原，而是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然后你起来纵横走遍这里。亚伯拉罕在清晨说完了话之后，他没有马上去纵横走遍这地，好像急得等不得要得这块地，没有，他却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租了一座坛。亚伯拉罕要过的是祭坛的生活，祭坛的生活是亚伯拉罕想要过的日子。他已经尝到了，其实他在埃及在埃及下埃及以前，亚伯拉罕一直都是很富庶的，很自己用今天的话来说很有钱，他也想再得多一点，要逃难，要求再保全财产，要再得多一点。但是在他想要得多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他所面对的难处给他知道说，得的这些比失去上帝更没有价值。所以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看淡了。感谢神也给我们有机会来看淡世界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三章三节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界上大概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是属血气的，第二种是属肉体，第三种是属灵的。那属血气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人 ，natural man， 不认识神的人。那不认识神的人做什么都行， 圣经当然有固定的肯定的一些处理的方法，但是没有信神的人，上帝让他任凭他们做什么，我们也没话讲。我们只有希望没有信主的人去信主。但是另外两种人呢，一个是属肉体的，就是信了耶稣，但是呢行事为人还是为肉体安排，这叫 carnal man， 属肉体，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言语生活一切呢都是以物质来做定夺。那这个就是罗德，罗德有帐篷没有祭坛，跟着叔叔那么多年，可能在属灵上学了一点，但是当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得财力的机会来的时候，他就把上帝放在一边，好像有生命，但是没有生活的实际，像是基督徒却在肉体中打转，这是罗德的典型。另外一种圣经告诉我们是属灵的，亚伯拉罕就是代表属灵人的一个类型，他的生命是围绕在祭坛的周围，他的生活是以神居首位，他的人生的目标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他的生活是坦然的，是自在的，是与世无争的。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，是不怕得失，得也好失去也好，全地都被罗德拿去了，是他要他拿，想到吗？是亚伯拉罕要罗德去拿。当你让他去拿的时候，你还会去计较吗？因为他已经对这些事情坦然了。今天我们走神的道路，是自己选择呢，还是听凭上帝的安排？每一个人都要为他的选择负责。在婚姻的路上，你也可以选择你的配偶，你也可以听凭等待上帝的安排，你的选择你要负责，不能怪任何的人，但是顺服神的安排一句话，我们不用负责，神会负责。那你怎么知道这是人的选择还是神的计划？我有一个简单的提示，就是当你选择一件事情，甚至于你选择你的婚姻，当你越走越离开神越远的话，这可能是你的选择。如果你越走越靠近神，这肯定是神的安排。因为年轻人恋爱的时候就把上帝放到一边，这个是问题。所以你找一个男朋友，你本来是很好的，我看到很多姐妹走这样的路，好可惜。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不错，可是你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你就慢慢的，因为他不信主，或者他是 nominal 所谓的基督徒，就把你越扯越远，越扯越远，越带越远。越远，他你就开始离开神，离开教会，离开弟兄姐妹，就他的甜言蜜语把你迷惑住。当你知道，当你的脚步越来越离神越远的时候，你要想，罗德选择自己的全平原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，也进到索多玛。神的安排是要我们更靠近他，越靠近他的时候，你肯定知道这是在神的计划中，但是在神的计划中不是没有难处， 不是神所带领的道路都是平坦的。以色列出埃及肯定是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以色列却在旷野里面40年漂流。在40年漂流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是不对的，没有韭菜吃，没有黄瓜吃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啊，这个不是上帝既然说要把他们带出来，就这样带出来。啊，人的软弱，人的悖逆，啊，环境的难处，有些当以色列出埃及时，也有邻居的人也反对，要攻打他们，有环境的难处。但是最终他们进到了迦南地。像我们建堂的，在2年前没有开工以前，有人发出声音说：“怎么我们经过这么多年都没有开工，都没有就这么多难处？肯定不是上帝的旨意。”我说：“当年我们要盖的时候，我们要设计建堂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清楚，弟兄这个长老会同工们清楚的知道说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方向，我们要把这个 Rockville 这个 church 的这一块产地用到尽，就是 maximum usage。”然后大家都同意。我们是根据这个同意之下开始策划建堂啊，这1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很多，但是最后我们现在还有难处，我们还要渴，最终我敢保证大家，一天我们要在那边聚会，本来是要今天在那边聚会的，又不行，又有问题。但是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带领，不一定是没有难处。有人说可能难处更多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会让我们克服这一切。神的道路虽然有坎坷有痛苦，但是神的道路一定也有恩典，有内心的平安。你要人的拣选还是上帝的安排？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我们多么愿意选择我们喜欢的，选择我们想要的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把你放在当中。说我们谢谢你，借着亚伯拉罕行走的这条信心的道路上，他有软弱，有失败，但是在失败中所汲取的教训，让他能够成为信心之父，坚定的依靠你向前走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带领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，不像罗德这样世俗化，跟随自己的意愿、自己的欲望，主，而让我们能够看准我们所跟从的才是主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